翻江龙秋报告诉单灵玉，三将军，你的夫人来了，来了三天了，就在后寨等候你呀，快见见他去。单灵玉听这话吓得机灵打个寒战，二目发直。哎呀，杜天亮的老婆来了。单灵玉知道杜天亮的老婆叫孙小娇，人送外号鹤顶红，家住孙家铺，他的父亲是江湖上的飞贼呀，外号叫百都圣手孙永泰。孙小娇是百都圣手的独生女，她不仅精通各门各派的拳脚武器，而且她能够打72支毒药针，百发百中，这种毒气非常厉害，只要是擦破肉皮儿，你就休想活命，江湖上堪称一绝呀，从来没人敢惹他们妇女。要不然杜明坤为什么把三儿子杜天亮给他家当养老女婿呢？就是要学这手功夫。真没想到孙小娇在敌营内对我十分不利呀，我假扮杜天亮能瞒过别人，还能瞒过贺顶红吗？贺顶红和杜天亮是夫妻啊。他一时没主意，看看赤龙，赤龙这回也撑不住气了，瞪大了眼睛看单灵玉，意思说灵玉呀，这可太危险了，秋豹李环都不可怕，唯独贺顶红，如果见到你发现你不是杜天亮，伸起手来他那72根毒针咱们谁惹得起呀、啊？怎么办？单灵玉一看赤龙也没主意，他把身子扭过来了，啊，裘将军，我的剑内什么时候来的？他的意思我先摸摸底再说。哦，三天前。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嗨，他找你来了，他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不知道。他犯病没有？犯病？他有病吗？他身体不好，倒是没犯什么病，我看就是气儿不顺，生气。另外，他问你上哪儿去了，他担心出事儿，叫我们派人去找。我们呢，派人了，到孙家铺。还有什么三里屯去找的人转了好几圈没找到你，想不到你是上灵官寨了，你看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跟夫人说一声，免得他惦记呀、啊？为这个事儿，我还发出悬赏，谁要是找到三将军你，哎，每人给20两银子。真想不到你今天来了。哦，我的剑内到营中他是怎么找来的呢？他怎么想起到这儿的呢？嗨，别提了，他是这么回事。孙小娇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前文书我已经说过，孙小娇又狠又毒又坏，他非常爱杜天亮，杜天亮就是不喜欢他。杜天亮到三里屯去找江万川取五宝，是孙小娇出的主意，你赶快带回五宝，咱俩回黄土城。可是一去就没回来，他也不知道杜天亮叫单灵玉给杀了。他一看杜天亮不回来，他往啊坏处想啊，一定是这个小白脸猴拉稀坏肠子把我当青鼻涕甩了，不要我了，门都没有，我找你。他有腰牌，哪的腰牌呢？就是于文国的。哪来的呢？他的老公公杜明坤不是从黄土城来的吗？一路上在敌营畅通无阻，就是有老公主的书信令箭以及腰牌，在把他老公公埋起来的时候从兜囊里翻出来，就都归了孙小娇了。孙小娇骑着马到处找杜天亮也没有，他不认为杜天亮啊有危险，他 他就认为杜天亮好女色，跟他小师妹凌云仙跑了。好了，我追。哼，嫌老娘岁数大呀，嫌我丑啊，门都没有。多亏当初我留心眼儿，告诉我爹我们家打毒暗器的功夫不许教这小子，怕这小子坏心。哈哈，这就对了，要是把这点本事都让他学会了，他早就把我蹬了。这回我找到黄土城去，就这样追到黄河南岸。到南岸一看，水面上没有船，船都在北岸的，过不去。他东张西望，就这阵儿被于文国的密探看见了。密探呢有两个头，一个外号叫小泥鳅张金良，另个叫水底蛙杜金奎。两个人手下有20多人，换成老百姓的衣服，就在南岸转来转去，发现有人要过河，就把他抓住仔细盘查，要是老百姓呢也就放了，要是大唐朝军卒将官，他们抓住派船运到北岸杀掉。这两个小子在远处树后呢蹲着呢，一看来了个人，他们往前凑，到近前仔细看，呀呵，还是个女的，一脑袋黄焦焦的头发，脸长得焦黄，像橘子皮一样。甭管她丑俊，她不是女的吗？军营中女的太少了。上去问问干嘛的，俩人凑过来了。哎，小娘子啊，你干嘛呀？随小娇跳下马来。你们是干嘛的？我们呢，我们是过路的。啊，我也是走路的。走路你想上哪儿去啊？过黄河。哎呀，黄河北岸是于文国的水师营，河面封锁，没有船，你怎么走？我过不去，你们也过不去啊，你们怎么走？我们今天晚上不想走了，明天再说。小娘子，要不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的，怪害怕的，跟我们去吧，到那边去，我们的哥好几个呢，咱们到那块喝点酒吃点啊，明天早上咱们一块过黄河好不好？我呀就是可怜女的，一看女的我就觉得可怜。走吧走吧走走走吧。贺鼎红知道这俩小子没安好心眼儿，把我领到那边喝酒去行了，你怎么伺候我呀？哎，夏瑞，老娘没工夫搭咕你，你那脸长得太丑，如果能像我那个小郎君那个小白脸，我就跟你去住一宿，就你们俩，你也配？滚！小泥鳅水底挖火了，呀，你这个女的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哥们儿给我上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到那边陪我们喝酒去。是啊，呼，往上一窜，这可碰上茬了。贺鼎红、孙小娇的本事比杜天亮还大呢。这个女的呀，把拳头一抡呐，滴溜一转呐，呜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五六个劈着趴着全躺下了，都不知道孙小娇怎么伸的手，只是双拳一抡。倒好几个，那几个呼一上来，孙小娇急了：“你们干什么啊？好大的胆子，敢惹老娘，你找死了！”当当当当当当，呜，冰棒叮当，哎呦，妈耶！哎，孙小娇乐了，喊妈就好办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这两天孙小娇净生气了，她恨杜天亮把这气呀、啊、就出在这几个人身上。水底蛙一看不好，急忙抽弓搭箭，冲着空中射了一支响箭，接着在芦苇塘和江心内哗哗哗来了4-5只船，其中一条麻衣战船，战船上有10好几个人呢、啊，很快来到岸边，有人下锚搭跳，船人呼啦就下来了，刷着打了包围了。这阵孙小娇正打得高兴呢，把那20几个人打得王八吃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叽里咕噜的，他乐得嘎嘎的。就在这阵儿，耳边像打个炸雷一样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嘿， 这一泼妇，什么人胆敢殴打我的军卒，给我住手。孙小娇往旁一撤，仔细一看，眼前人身高丁丈，面如手写盖，看了看旗号，一看这旗他认识，于文国的旗，狼牙旗呀，有于文俩字，他心里有底了。哎，你是谁？在下于文国大都督，人送混号翻江龙，秋豹是也，你是什么人？
啊，我当谁呢？原来是豹啊，小秋子。
啊，周围军卒差点乐了，心的话，水师营大都督权力可不小啊，一天杀七个宰八个，跟我们瞪眼珠子，嘿，这个磨叶叉管他叫豹小秋子。秋豹一听，本来这脸面如熟蟹盖，红得更厉害了。啊，这一女子，你什么人？竟敢胡说八道！
什么人？我给你看点东西，得把你吓死。
说着，拿出老公主的密令、腰牌以及那封信，往上一卸。秋豹接过来一看，他知道啊，老公主思念三儿子杜天亮，早就把信儿传过来了，只要是杜天亮来，马上把他送到黄土城，因为老公主眼看要死了。他一瞧，哎呀，闹了半天老公主的儿媳妇杜天亮的老婆呀，赶紧把东西递过去，抢不起身上前施礼。哎呀，原来是三夫人到了，夫人在上，秋豹有礼了。
这还是句人话罢了。姓邱的，别忘了，我的婆婆是老公主，我的舅舅是于文国的可汗，我的丈夫是你家三少爷，怎么我到这儿你就弄这几个秃小子来打老娘，你的可知罪吗？
知罪知罪，夫人呐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不知三夫人至此，手下人得罪，请多多原谅，请到我水师营准备上等酒宴，为您压惊，给您赔礼，夫人有用我秋报之处，我将尽力而为，万死不辞。
这还是人话？好吧，算了，你头前带路，是夫人请。
说着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一样，让他上船，一直将孙小娇送到北岸。下了船直奔军营，一边走，孙小娇东张西望，
哎，我是秋豹啊，我丈夫杜天亮来没有？
没有啊。
怎么
他没来？
没有。
哟，
这可怪了。三夫人怎么了？
哎呦，他出门的时候跟我说的明白，取一样东西，然后找我，咱们共同到黄土城去看我的婆婆，他怎么没回来呀？
哎呀，能不能出事了？哎，三将军文武双全，一口长剑，所向披靡，哪能出事儿呢？
也对，他那两下子比我差点儿，要是跟别人打呀还是不错的，
可是为什么他就没来呢？
哎呀，怪了。
怎么，您还有什么？
怎么办？你要派人到我家孙家铺，还有三里屯呢，到那瞧一瞧，给我找一找，要是看见他，你把他快给我送回来。
是是是，我尽力而为。
就这样，秋豹派人去了，孙小娇就来到了水师营，在后边单独给预备个帐篷。这帐篷啊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的，旁边放了张床，准备了八仙桌，把酒菜摆齐了，
秋豹给斟酒，孙小娇喝一杯，秋豹斟一杯，孙小娇消气儿了。第二天火又上来了，怎么又上来呢？他想杜天亮不来，能不能是他过黄河到黄土城了？秋豹说不会的，不能，不对，这个家伙弄不好就是坏心了。你等着，叫老娘碰上他，我呀非剐他不可。秋豹一听都傻了，心的话，这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？别理她，我听说这个女的有本事，要把她惹翻了，她跟我们这闹起来打起来，我还不敢打她，她敢打我呀。行了，哄着吧。一连三天，孙小娇借酒浇愁，从早晨起来就要酒，一直喝到晚上，一阵哭一阵笑，喝醉了乒乓就摔。今天单灵玉来了，单灵玉抱的是杜天亮啊，秋抱不知道啊，以为真是杜天亮来了。哎呀，三将军呐，你来太好了，你夫人呢在后帐等你，你快去吧。灵玉有点发毛，可是不去又不行，他冲赤龙使个眼色，意思说咱们到后帐，你呀给我堵着帐篷门口，我到帐篷里去对付那个泼妇，如果能对付得了更好，对付不了你再进去帮忙。就这样很快来到后帐，秋豹止住脚步，三将军，我到里边给你送个信儿。哎，好啊。哎，我这夫人脾气太大了，我也怕她，不怕你笑话，我惧内呀。秋豹乐了，这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。你等等，说着转身进去。就这个机会，单灵雨滴滴声音告诉赤龙，孙小娇非常厉害，你要守住门，我进去能将他置于死地更好，如果治不了你也就别客气了，也进去帮忙，然后杀了秋豹，咱们把水师营给夺下来。哎呀，那可危险，咱俩人单势孤，嗨，现在讲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听听他们说什么。灵玉高抬脚轻罗布，捏足千宗，来到帐篷门这栽耳细听。就听秋豹低声下气地说，三夫人，三夫人。里边有人哼了一声，谁呀？我秋豹啊，进来吧。哎，这个家伙进去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给您道喜。这阵啊，贺鼎红啊正生气呢，一夜也没睡，昨天晚上准备的酒菜来这摆着呢，喝一会儿骂一声，直到天亮，刚刚要眯着，一看秋豹进来，不是滋味儿。你给我道什么喜？我有什么喜？哎呀，这可是喜事儿！三将军来了，来看你来了。啊！贺鼎红眨巴眨巴母狗眼儿，心的话：哎呀呵，杜天亮来了。我问你，他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是两个人来的？他的意思呢，是不是杜天亮自己来的？自己来的就没什么了，就消气儿了。我多想了，要是俩人来的呢，甭问，准是有我那个师妹，漂亮的女妖精凌云仙。秋豹不知道啊，是两个人来的。他说的意思是杜天亮和赤龙来的。母夜查不到，一听火腾就起来了。啊，俩人来的呀？你问没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他们是从灵官寨来的，到灵官寨去了。到灵官寨干什么？这个我没问，反正是从灵官寨来的。啊，我明白了。这个女人嘴没说，心里琢磨，闹了半天杜天亮跟凌云仙跑灵官寨度蜜月去啊，住够了要过黄河逃跑啊。哼， 我扒了你的皮。好，小秋子，你叫杜天亮进来。
是。
秋宝心的话是这么厉害呀，他赶紧退出来，来到了外边。这单灵玉也躲得远远的，屋里说话他都听见了。他一听啊，行了，我有法了。如果这个女人对杜天亮客客气气的，一听丈夫来了出帐迎接，在外边见着我就不好办了。他一看我不是杜天亮，就得炸了。要是打起来，周围耳目这么多，我们人单势孤，准吃亏。他不出来叫我进去，剩我和他，我就将他置于死地。秋豹来到外边，三将军呐，夫人叫你进去。
哎，
他可生气了，你可小心点。哎，灵玉故意打开声，没办法呀，惹不起他呀，女人呐，女人呐，嘿嘿嘿，我见着他呀，我这心呐都有点哆嗦。哎，那是老婆呀，快去吧。不过邱将军你别见笑啊，一会儿我到里边去。邱将军、赤龙将军，你们可别进去啊！啊，你们到那边等着我，好吗？哎，赤龙明白，怕里边打起来叫秋豹听见。秋豹呢不懂，他以为杜天亮到里边一定是给老婆赔礼道歉作揖说好话，怕叫我们看见。要叫我们看见，那么怕老婆有失男人的尊严。哎，得得得得得，你放心，我们不去，躲一边去。单灵玉放心了，他急步来到帐篷上，门虚掩着，挂着半截帘儿。单灵玉低低声音说：“哎，小娇，小娇，还生我气呀？”这声音既是给孙小娇听，同时也是给秋豹等人听，那意思我进去了，里边没动静。单灵玉悄悄进来，轻轻把帐篷门关好，刷在里边插上。抬头一看，只见孙小娇脸冲里后背冲门坐着呢，旁边有桌案，桌案上摆着残席。这个女的干嘛呢？他在那怄气耍娇呢，因为他做梦都没想到进来的是仇人单灵玉，以为是他的丈夫。他摸透了杜天亮的脾气，杜天亮离开他呀，呵，眼珠瞪溜圆，可厉害了，只要见着孙小娇，猴吃辣椒就麻爪了，给他跪下赔礼道歉擦眼泪说好听的，然后他臭骂一顿，打几个嘴巴，一天云散满散。今天他又使这招，身子往那一拧，等着丈夫哄他。单灵玉一看，哎呀，这可是好机会，如果一进帐他瞧见我，他一喊一吵吵，咱们俩动起手来，不定谁输谁赢，我还得费事。他没瞧见我，我何不来个金风未动缠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我在他背后给他一掌，要他的性命。你不是爱杜天亮吗？你们两口子到阴曹地府那儿团圆去。对，想着单灵玉蹭蹭两步来在了孙小娇的身后，举起右手照定他泥丸弓，呜，就打了一掌。